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2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共二十大下个月即将召开，中国目前仍然是坚持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在出现少数感染之后立即展开大范围的隔离。近日北京出现群聚疫情，涉及三间学校，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将500多名师生员工星期五晚开始被转移至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据中国官媒10号晚间的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多个的宿舍楼和餐厅已经被划为中高风险区，涉疫学生所在的住宿生大楼488名学生、19名教师和5名后勤员工已经全部转运进行集中隔离。此外，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出现校园聚集性的疫情，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都出现疫情，这三间大学累计报告超过60例的本土感染。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9月11号上午公布，10号0点至24点31个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的新冠病例共1303例，含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其中本土1138例，境外移入165例，其中以四川、内蒙古、西藏、广东、山东和北京为主。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在北京举行，北京当前疫情发展备受瞩目，北京市政府提醒市民中秋节假期不忘防疫，减少跨市活动，坚持不去7日内出现本土疫情的县市区等旅游或者出差，进返京人员需要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定，展开3日两检和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据美联社9月11号报道，截至上星期，中国各地约6500万人处于封城或者其他严厉的封控之下，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成传染性极强但是毒性类似流感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引发被隔离者的不满，很多人在网上发泄不满，甚至与小区大白人员是发生对峙。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继续重击中国的经济，影响电子和其他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从今年4月开始的长达两个月的封城，更加是重创经济，促使外来劳工和外籍商人逃离上海。冲绳县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反对由日本中央政府强制进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搬迁，并且呼吁进一步削减驻这个南部岛屿的美军。虽然外界担心中国与附近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是他在星期日确保了连任。根据日本主要的媒体的出口的民意调查，得到反对党支持的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肯定会赢得第二个四年任期。星期日在他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将在本月稍后时间结束之前是进行了投票。玉城丹尼的胜利可能会加深冲绳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站从一个是挤拥的社区搬到岛上人口较少的地区的计划已经推迟了几年，冲绳人称之为新的建设而不是搬迁，并且希望普天间基地关闭并且从岛上拆除。玉城丹尼说，他为冲绳的未来解决美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承诺是从未动摇，他说他将会继续努力向中央政府传达冲绳人的意愿。在竞选期间，他仲声言要为改善冲绳的经济做更多的工作，这个以珊瑚、海洋生物和独特文化文明的亚热带岛屿的旅游业是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由于美国驻扎在冲绳的人数众多，而且东京方面缺乏与华盛顿就怎样在日本大陆和南部岛屿集团之间平衡驻扎美国军队的负担进行谈判的努力，冲绳的怨恨和失望的情绪是根深蒂固。法国的圣米歇尔山在星期日被英吉利海峡的海水包围，随着今年潮水达到最高点，使到圣米歇尔山变成一个真正的岛屿。 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始建于966年，原本是建在一座是献给大天使米歇尔的圣殿上，但是在13世纪开始，修道院建筑物内的哥德式的核心开始是建筑起来，兴建了城墙和高耸的尖峰。在1980年代，圣米歇尔山修道院被联合国指定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游客开始涌向修道院和在它的墙壁阴影下出现的村庄。虽然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关闭了4个月，但是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遗址是2021年法国国家纪念碑当中参观人数最多的地方。巴基斯坦南部当局星期日说，他们计划切断该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印度河高速公路，以导引水流，并且防止大都镇发生洪水。据大都镇专员沙亚说，90%的大都地区被淹仍然受到威胁。他说当局在大都和附近的另外两个城镇周围竖起一个环形露堤。沙亚说全国的降雨都最终是通过大都区的印度河，因此毫无疑问，靠着神的保护，巴基斯坦所有其他受洪水袭击的地区都在进行恢复的过程，但他们仍然是保持警惕，除非这些洪水这些山洪终于过去。巴基斯坦北部破纪录的季风和冰川融化造成的洪水影响了3300万人，造成至少1391人死亡，房屋、道路、铁路、牲畜和农作物都被冲走。巴基斯坦估计损失是300亿美元。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将这次洪水、极端的天气和由此造成的破坏归咎于气候变化。一个战争观察机构说，星期日在叙利亚东部的两次伊斯兰国组织的袭击当中，至少有7名库尔德人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战士被打死。叙利亚人权观察站主任拉赫曼说，叙利亚民主力量的6名战士在连接代尔祖尔省和黑塞克省的公路沿线的一次袭击当中被打死。该机构说，在代尔祖尔省西部，7个人是被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枪手开枪打死。襲擊發生在敘利亞民主力量控制的地區，敘利亞民主力量是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的戰鬥當中的關鍵夥伴，亦都是敘利亞庫爾德人事實上的軍隊。伊斯蘭國2014年在敘利亞和鄰國伊拉克佔領了大片地區，宣布建立哈里法，管理幾百萬人口。敘利亞和伊拉克軍隊在美國和其他大國的支持下進行了長期的血腥反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是有关美国之音地记者江玉的手记，是谈及到女王与香港。美国之音地记者江玉在星期六上午9点去到了伦敦市中心的格林公园，从公园的北门步行大约7-8分钟就可以到达白金汉宫。虽然是周末的早上，但已经有很多人是前来向女王告别。在人流之中，她看到了一对亚洲面孔的夫妇，约是50几岁，丈夫手里面捧着一束鲜花。告明来意之后，妻子对她说，她叫做海瑟琳，她的丈夫都是来自香港，2年前搬到来英国，现在定居在英国南部。海瑟琳说，她最钦佩女王的地方是她坚毅的性格和尽职的责任心。女王访问过香港2次，海瑟琳觉得这个令到她感到女王和香港之间有些特殊的连接。伊丽莎白二世曾经在75年和1986年2次访问英属香港。在海瑟琳的记忆里面，女王是跟香港的黄金年代是联系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拥有自由、法治、经济都是蒸蒸日上的年代。确实在70和80年代是香港经济的黄金期，到了8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甚至全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但是对于海瑟琳来说，这些美好的记忆在97年主权移交给中国大陆之后就终止。他说香港现在没有了法治、没有自由，他们没有了安全感，这个就是他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2019年香港爆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送中运动，海瑟琳和她的丈夫不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是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改变了包括她们在内的很多人的生活。虽然海瑟琳的丈夫不会说很流利的英语，但这个并没有成为她们决定移居英国的障碍。 在得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离世的消息之后，他们很快就作出了是来伦敦献花而告别的决定，就好像两年前毅然告别生活了大半生的故土一样，他现在是来到了白金汉宫，向伊丽莎白二世这位曾经的最高的香港统治者，以及凯瑟琳心目中香港黄金时代的化身，做最后的告别。由于白金汉宫和宫殿前的广场还要举行很多活动，所以紧连住宫殿的格林公园就划出了一片的区域，专门用来摆放民众的鲜花和各类表达哀思的礼物。在成千上万的花束当中，他发现了来自其他香港人的礼物，比如有一张是裱在相框里面的女王的照片，照片下方用英文和繁体字写着永远是我们的英女王。记者在格林公园里面遇到了另外一对来自香港的情侣安哲拉和史宾塞，两个人刚刚是搬到英国一年，居住在东南部的汉普郡。三十几岁的安哲拉之前在香港是护士，而三十岁不到的史宾塞就是一名小商品的批发商，两个人都是反送中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出于对香港情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两个人选择移居英国。史宾塞在访谈当中略带激动地说，在那个时候香港有公平、公开、公正，有言论自由、有法治、有好好的城市规划，但97年之后这些都是向着不好的方向变，19年之后言论自由和法治都开始消失。反送中运动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让他们对不是那么久远的过去有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并且将这些记忆投射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位英属香港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安哲拉说，他们在翻学的时候，学校里面一直张贴有女王的画像，这个令他自细就对他有很多的亲近感。他说，你知道女王是一个很包容的人，香港亦都曾经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他们在60、70年代接受过很多从大陆是游水到香港的逃难者，在89年的时候亦都接纳过很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安哲拉说，他们很想搬回去香港，但他们知道现状是很难改变，他们已经做好了在英国长久生活下去的打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江玉在伦敦报道。欧洲能源危机恶化，推高美元需求，美元维持强势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再次逼近七算的两年低位。外界预计在中国经济下行、出口带动的制造业被视为稳经济重要支撑的背景下，人民币汇价破七几乎已经成为定局。下面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民币中间价今个星期曾经连续四日转弱，达到2020年8月底以来最弱水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经济学家说，不排除人民币对一美元未来会跌穿七算，但是认为没必要过分担心。中国当局会综合运用金融货币等多种手段，对外汇进行调节管理，防止大范围贬值。美元汇价指数自今年以来上升了 15.5%， 而人民币对美元今年已经贬值 9%。同人民币相比，全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跌幅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人民币对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全部升值。中国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 CFETS 指数目前的水平同今年年初相若。有经济分析形容，人民币贬值只是片面的贬值。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了压抑通胀，今年大幅加息，造就美元走向强势。
主要原因就是美元加息啊，令到它跟其他的那个。
庄太亮话，美元加息导致它同其他主要货币的利息差距扩大，而且美元是强货币。好多钱都去了美元，中国不怕人民币破七，怕的是外汇储备会跌破30,000亿。人民币相对美元低，但是相对其他主要货币还是相当强的。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前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表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人民币汇价下跌，有利于促进出口。
我哋嘅独特嘅动态清零啊，咁啊过去半年咧就系封关， 佢另外兩頭馬車就係個投資同埋嗰個消費咧都低迷啊嘛。人民幣佢覺得一路貶值咧，就會幫助佢呢一方面喺商呢一方面嘅出口咧，即係啲嘢平咗啦嘛，相對性。咁咪會幫佢咧帶動佢經濟復甦咯。短期裏面佢嘅貶值係勢所必行。
不過，人民幣匯價大幅波動被視為不利於一般經濟活動，尤其係商業盈利往往抵消唔到匯價嘅虧損。中國中央政府不願見到人民幣急跌，人民銀行9月15日會調低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期望增加市场上美元的供应，以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
咁咪令到美元的流动性唔会吃紧，啲人唔需要急于去抢美元，咁咪会令到个汇率咧，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咧唔会咁快即系跌得咁多咯。
近年由于疫情加上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庞大产能由外转内，形成所谓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吴明德表示，中国当局让人民币有秩序贬值，显示推行内循环的决心。
即是因为你的钱贬了之后，那你去买外边入来的东西，你咪要贵啲啦，你咪即系将通胀带咗入嚟咯。但中国冇呢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佢系政治帶動個經濟嘛，咁如果政治上嘅決定話啊，我哋係動態清零，我哋係行內循環，即係我唔靠外國，咁冇人夠膽去入口啲奢侈品㗎，貶值對佢嚟講，佢可以透過呢啲即係行政干預咧，就令到佢個傷害最少咯。
中國唔少經濟學者認為，美元主導全球金融貿易並唔係好事，長遠嚟講，人民幣必須邁向國際化。尋求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終極目標是成為國際結算貨幣、投入貨幣和儲備貨幣。但是香港前資深銀行家吳明德認為難以樂觀，
得把口在講呢，就是呢要國際化，要加快國際化，因為你長遠是50年後你都未做得到，你都不開放你的資本，不開放資本帳，即是說呢人家的錢入了來，咁你都唔知走唔走得甩嘅。國際化到咧，你國際化到一定要咧，好似所有嘅自由市場嘅國家攤開盤數俾人睇，你國家嘅收支，你有幾多外匯儲備係真嘅啊？咁先得咯。
吳明德相信人民幣匯價最快下個月就會破7。佢話：面對其他國家嘅競爭，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只有降低售價，只能夠維持競爭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北京官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期发表一系列引起舆论关注的文章，被指意在为明清朝代的关闭锁国、清末义和团的运动、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早已经被官方和民间否定或者摒弃的历史旧账翻案。有分析认为，抛出这些文章的时间是刻意挑选的，显然是为中共二十大再次批邓、否定改革开放营造舆论，同时为重拾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是进行试探。观察人士呼吁要警惕极左思潮新动向，说他们正在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借尸还魂。下面美国针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主任王广在一篇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长文讨论了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文章写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背景、国内环境、人民的需求、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治西乱、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同时都要看到，只要阶级还未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挑衅、分裂以至侵略等图谋仍然存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够弃之不用。文章引用列宁的话强调， 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到我們能夠在這種看起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位兼任歷史研究雜誌社副社長的史學教授還援引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所謂金句，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的分析。文章認為背離階級觀點、放棄階級分析方法就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亦都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文章還強調立足新時代，更好地堅持豐富發展階級分析方法。這句話中使用的四個動詞被廣泛解讀為要在習近平新時代繼續將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於實踐。在中共二十大臨近的敏感時刻，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另一篇文章亦都引起觀察人士高度警覺的。這一篇題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深探》的文章說，明清時期並非閉關鎖國，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關，並沒有阻礙到中外貿易和交流。這個與中國社科院評級同為中共官僚體系內政部級的歷史研究院亦都曾經刊發其他一些引發爭議的文章，包括該院主辦的《歷史評論》期刊今年七月份刊登山東大學彭淑慶的文章，題目是《義和團運動不能夠被污名化》，強調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階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扶清滅洋的救亡圖存之舉。2020年12月，為了紀念毛澤東號召紅衛兵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該院官方微博發文稱，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這篇博文遭到曾經的老知青群起痛批，指他用心險惡、為文革招魂。成立於2019年的中國歷史研究院推出的多篇文章，被認為帶有似曾相識的文革色調，幾乎每一次推出這一類的文章都引起熱議和質疑。在香港的全國政協榮休委員劉夢雄將這些論調歸結為極左思潮在中共二十大前有組織和系統性的沉渣泛起。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股其勢洶洶的逆流不是偶然孤立的，令人懷疑有人在捉緊一盤大棋。大家在質問到底要將中共二十大後的中國引向何方呢？他說，
上有好者下必生焉，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因此而且我们不能单看这些极左思潮的这个最近的沉渣泛起，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
刘慕雄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矣，我们不能够单是看看这些极左思潮最近的沉渣泛起的，有人要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企圖開歷史倒車，將中國拉回到去階級鬥爭為綱、二次文革這樣的一個局面。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就是到頭了，中國人民就要走回回頭路了，吃兩片的苦了，這個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在毛澤東極左路線統治的時代，特別是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間，階級鬥爭觀念始終貫穿於中國大陸幾乎各個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和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的毛語錄指引之下，上至國家主席、軍隊副統帥兼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下至平民百姓、地庫反壞右及其狗腮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隨時都可能淪為鬥爭的對象。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開啟了改革開放， 並平反了中共建政以來製造的幾百萬件冤假錯案。不過2012年3月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他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上警告說，
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歷史的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並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他說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亦都不能夠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香港知名企業家劉夢紅對中國史學界新近出現的宣揚階級分析學說和義和團為正義之師的理論文章提出了質疑的。劉夢紅繼續說，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重新就要把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放到分析一切這樣的一個地位，那麼很顯然矛頭所指指向誰啊？
他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現在將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放到這樣的一個地位，矛頭指向誰呢？是要將佔國民生產總值50%、稅收60%、科技創新70%、承載就業80%、新增企業90%的民營企業家重新扣上資產階級、資本家的帽子，通通都打倒，在消滅私有制的名義之下沒收資產，然後加以全面專政，掃地出門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歷史學者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在處理國內問題時亦都好像對外一樣強調國家安全，因此需要重拾毛澤東的牙慧，祭出階級鬥爭這個工具。他解釋說，
習近平最近搞了最多的就是國家安全法，实际上他就是以国家安全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但是因为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应当是一个对外的概念。
宋永毅说，习近平最近搞得最多的就是国家安全法，就是要用国家安全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他对内没什么新的理论又讲不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重新提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就没什么稀奇了，他只能夠倒退回去。19世紀末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在官方定論中被認為主要針對西方侵略者及其在華附庸，以及與西方文明成果有關的科學器物和相關人士，是具有強烈的朴素愛國主義思想的完全自發民間運動。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魏德勝著慈禧與他的帝國》一書，義和團不單止愚昧地抵制人類一切現代物質和精神文明，而且亦都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毀壞已盡，如自古就有兩國交兵不殺來者的鐵律，而他們在未交兵的情況之下殺害西方駐華使節，圍攻大使館，歷史事實就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主因之一，是義和團作惡在先，惹出眾怒，他們的素質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的愛國情懷，只不過是一班愚昧透頂的禍國愚民罷了。中國歷史研究院刊物沒多久前刊出題為《義和團運動不應被污名化》的文章，指出義和團雖然組織相對鬆散，但絕非烏合之眾。文章認為義和團的反帝目標是明確的。劉夢紅針對這篇署名彭淑慶的文章表示，
你說這個不排外，見外國人就殺，見那個外來的科技產物，比如說鐵路那個電線杆就毀。
你說盲目排外，見外國人就殺，見外來科技產物如鐵路、電視杆就毀壞，這些義和團打的旗號是扶清綿羊，他們圍攻外國駐北京大使館，結果導致對什麼國家宣戰，現在說義和團是正義之師， 是不是要鼓励暴徒对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打、抢、烧和杀呢？是不是要围攻西方国家驻北京大使馆，挑起中外战争呢？当前在中共二十大议程仍然不明朗，各种揣测传言不断的情况之下，香港时政评论人士刘梦红认为，近期的极左思潮回潮应该是上面的意志来的。他表示，这个有可能导致北京高层误判局势，犯下颠覆性的错误。爱国的有识之士应该坚持改革开放，反对伏辟倒退。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指出，毛泽东当年借题发挥，通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来到暗批彭真，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接着就发动文革去打倒刘少奇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今日中国史学界发表重评闭关锁国这一类文章，于是著又要开展批邓反击，又倾翻案风了。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企图达成千秋功业，要实现他比坚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政治野心，要成为人民领袖，就必须要超越邓小平。他说，
他这个要害就是批邓，因为不管二十大之前二十大之后，邓小平是习近平要成为人民领袖的一个拦路虎，就很简单嘛。
他说要害是批邓，因为不理是二十大前定是二十大后，邓小平是习近平要成为人民领袖的一个拦路虎。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不批邓小平是不得的。此外，而家根本就不开放了，他不开放就必然要有一个自圆其说，他要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釜底抽薪。当然中共的史学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啦。批邓反击又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毛泽东授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政治运动，结果适得其反，在中共党内外激起极大的反感，毛泽东的毛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大失民心。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够一个月，他的接班人华国锋就联合党内反对力量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及侄毛远新等人，兵不血刃一夜之间完成改写历史的淮仁堂事变，十年文革毅然而止。其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陈发文揭露毛泽东的马仔四人帮夺权阴谋，称之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州议会本月初通过一部禁止外国政府购买该州农业用地的法案，这个消息再次在全美国各地引发了美国是否应该允许不友好国家实体投资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在此之前，一家中资企业在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在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者是租借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正在讨论之中。支持者认为保护农地不被敌对国家实体掌控事关美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但是反对者就说美国应该加强监管而不是一概论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参议院8月31号通过的粮食与安全法案将会明确禁止外国政府购买、收购、租贷或持有加州农业用地的权益。该法案仍有待州长纽森正式签署生效。法案的起草人民主党籍州参议员梅丽莎·赫塔多话，粮食可以而且正在被当成武器，就好像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这样。赫塔多所在的选区加州弗雷斯乐园目前有超过15万英亩的农地被外国人或者实体拥有。 加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州，全美国三分之二的水果和坚果都在加州的中央谷地农业带种植。该州亦都出产大量的甜瓜、芦笋等其他的作物。除了加州之外，美国现在有六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六个州分别是爱奥华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毕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今年七月，一间中资企业在毕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在联邦层级，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租贷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但是美国目前还未有规范外国个人和实体去持有美国农地的全国性法律。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目前还未有关于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联邦法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全球粮食项目主任海特林韦尔什对美国之音说，我的确认为这个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应该去研究的问题。美国现行法律对外国人可以拥有的美国私人农业用地数量并没有限制的，但联邦法律要求外国个人和实体向美国农业部披露与外国投资和拥有美国农业用地有关的信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20年外国个人和实体拥有的美国农业用地只是占美国全部农地的不到 3%， 这个包括了耕地、牧场和林地。尽管比例不高，但在十年期间增长一倍。2020年中国实体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用地约为 19.2 万英亩，价值18亿5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2013年中国商会集团收购美国猪肉加工公司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仅是那一次，中国企业就买到 14.6 万英亩的美国耕地。去年年底，中国企业浮丰集团的美国分公司要在毕达科他州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大福克斯市附近，以260万美元的价格去购买300英亩农地，用来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的计划公布之后，引来一场轩然大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工厂的选址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只有大约12英里的距离，批评人士担心这个项目可以被用作间谍活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华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严重关注中国在军事基地等民营地点附近的投资。七月份，毕达科他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海文克莱密和约翰霍文，以及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联名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财政部长耶伦，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快对该项目的审核。他们在信中说，我们的头等要务就是，而且永远都是，我们公民与我们国家的安全。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者租贷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的。其中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的议案内容与加州议会通过的法案相似，都是要禁止中共在美国购买土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粮食安全项目主任维尔什去年九月在 CSIS 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政策简报中写道，2013年商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曾经一度引发中国干预美国食品体系的担忧。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史密斯菲尔德增加了对中国的猪肉出口，即使是在 美国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出现广泛的肉类短缺，以及史密斯菲尔德因工作条件差而关闭一些工厂的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促使美国国会研究怎样去防止中国在美国农业中的所有权。维尔什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审查外国在美国购买农业用地的影响是正确的。总括来说，外国实体拥有的美国农田数量相当少，而且这些农田大部分都是由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拥有的。但即使是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他们拥有这些土地的时候，亦都会出现关于他们对美国资源的管理问题。自2013年商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多项的法案，要求政府对外国投资美国农业公司进行更多的监督，但直到去年，这些法案都在委员会中夭折。维尔什表示，即使这些法案通过了，他们只是加强对收购美国企业的监督，而不是具体的农业用地，这使得到大多数土地收购不受到监管。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农地数量不多，因此并不会对美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供应链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学家弗莱德·盖尔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不过这个观点并不代表美国农业部的立场。美国农业用地中外国人拥有的占比例是非常细，中国所有者在所有外国所有者当中更加是只是占很细的比例。有人批评说这个纪录不够完全，但即使将所有的中国所有者都包括入来，我认为他们在美国农田中的比例依然非常非常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看下中国业主所购土地的构成时，就可以发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真正的农作物耕地，其余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其他种类的农地，只是一个杂项的类别。但是 CSIS 的维尔什驳斥这种讲法，他表示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够。他说联邦政府对美国农业用地的外国所有权状况的了解是过时的。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关于拥有多少的农田和哪一个拥有农田的信息基线，以便在这个问题上提供适当的政策。彭博新闻社专栏作家阿当明特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外国实体持有美国农业用地。他在8月12号在彭博社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就建议国会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赋予农业和粮食高级官员永久代表权，承认美国农地和农业基础设施是需要加强监督的关键部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正在从合作与竞争转向为竞争与对抗，虽然欧盟与美国的对中态度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但到底是竞争大过对抗，还是对抗大于竞争，它是大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今年夏天北约峰会的时候，关于中国的措辞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德法坚持将中国描述为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而美国就希望将中国描述为威胁。下面美国针对记者江玉的报道。
然而在欧盟和北美之外的区域，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大相径庭。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欧美阵营之外的国家，亦都是报告的撰写者，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普遍是倾向于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将中国作为经济伙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并且都是反对在美中之间是选边站队。所在国政府都是希望在美中竞争当中寻找新的机遇。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最大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这份名为是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以及美国 这份名为是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睇法的报告，撰写者是来自孟加拉、智利、印尼、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中等规模的中坚国家，并且都是所在区域的强国。自从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是制度性对手之后，这个概念已经逐步成为欧盟各国决策者看待和中国关系的主导框架。但是正如该个报告在主要结论当中指出，这样即使是在欧盟内部，这种的观点亦都不完全相同，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亦都不普遍，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联合国成员国一样是纷繁多样。很多国家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是更为尖锐。这份报告的编者雅各布·冈特以及是海伦娜·莱加特表示，这八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讲法是有很大的差异，对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态度亦都是如此。该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加法尔·托比·奥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尼日利亚和很多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老师和学生，老师告诉你知、哦、你不需要这种的方式，他会告诉你知建议你，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尼日利亚或者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巨大的，但是中国愿意作为同行来到在桌上面讨论。他说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是没有想到中国已经在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一个战略基地或者你可能看到的未来生态。现时中国不单只是在那里考虑影响精英，并且正在超越这一点。中国正日益成为非洲国家的大学当中的一个大玩家，奖学金、学者之间的交换交流，这个就是和中国合作的未来。中国已经在考虑下一代非洲的领导人，奥肖迪在采访当中是这样说的。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亦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来自智利的报告撰写者阿罗斯蒂卡·费尔林德斯表示，在考虑到智利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有必要区分当局的官方言论以及非官方精英团体的言论。官方的言论总是对中国持有积极的看法，称赞智利和中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智利和中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对称性，非官方的精英的看法否则是充满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恐惧。比如政治和学术界人士对双边关系当中军事层面的加强表示了担忧，在智利的企业界对中国的积极或者是消极的看法则是取决于所处领域和中国的关系。在大型企业协会亦都是原材料出口商以及是中国制成品进口商当中，中国被认为是机会之源，但是中小型企业的看法则是不同，比如制鞋业的对当中国的负面看法是最为强烈。由于中国的竞争，该个行业智利几乎已经是消失。哈萨克斯坦亦都存在着同智利类似的情况。该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项目研究助理奥尤纳巴尔达科娃表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关系可以用暖阳的政治、冰冷的公众来形容。政权和商业精英表现出谨慎的亲中态度，而广大的公众则是对此存在异议。公众舆论往往会将中国和中国移民相提并论，而中国移民则是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虽然反华抗议的运动越来越多，但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政府之间享有稳定的高层关系，并且在2019年达成了双边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哈萨克斯坦的专制体制使到公众的关注很难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虽然广泛的公众抗议有时是会导致政策的转变，例如在2016年土地改革的暂停。一项2020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7% 的哈萨克受访者强烈支持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项目，而超过 70% 的人对中国的购买土地的前景感到非常之担忧。 夏什克斯坦仲有一个比呢次嘅报告当中其他七国唔存在嘅问题，占该国人口嘅70%以上嘅哈什克族，响中国嘅新疆亦都有超过150万嘅人口。巴尔达科娃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近年嚟新疆人权嘅问题嘅速度恶化，强迫劳动以及再教育营，当地嘅人都知道呢一点。佢话自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嚟，政府一直喺度实施一项计划，邀请生活喺全世界各地嘅哈萨克人返回哈萨克斯坦，给予佢哋土地，响国家嘅支持之下，让佢哋返回到呢个国家。所以好多嘅哈萨克人从中国搬到哈萨克斯坦，响呢一处系得到咗土地，并且将佢哋嘅家人带过嚟。而呢啲嘅搬翻嚟嘅哈萨克人仍然系同新疆有住联系，佢哋仍然有家人响当地，呢啲嘅社群系有相互嘅联系。呢、这个就系点解哈萨克斯坦会对新疆发生嘅事情有普遍嘅认知。麦卡托公布嘅报告指出，通过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嘅融资以及项目嘅促进，中国同该个报告提及嘅八个国家嘅经济交往都系进一步扩大。但系喺另一方面，呢种嘅经济关系绝大多数系单方向噶。中国嘅出口、投资以及系融资都喺度增加，而另一方却系好难跟上脚步。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八个国家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总体贸易量增加了数倍。但是除了智利以及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的国家在贸易量增长的同时，都是出现了显著的对华贸易逆差，进口的急剧上升，而出口却是保持不变。从整体贸易上面来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以及出口当中都占据了更大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或者是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公众普遍对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不断增长的贸易来自中国的投资持积极的态度，就好像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石油资源大国，都拥有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面对中国资本的时候的态度就显得较为松容。巴尔达科娃在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的曾经签署过一项关于52个不同类型的工业投资项目的协定。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于哈萨克斯坦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供国家用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项目，因此他们并不真的是需要这么多来自中国在该个领域的资本，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未有这么依赖中国。但是总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尼日利亚，中国的进口产品压低商品价格以及是取代当地小生产者就令人担忧，但是更大的问题则是来自于债务。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肖迪在他的报告当中指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对尼日利亚的贷款约占外债总额333亿美元的 10%， 也就是33亿美元。虽然从总的外债组合来看，这个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中国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占双边贷款的 80%。因此西方外交官所使用的中国债务陷阱的讲法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尼日利亚的国家话语。2020年关于中国贷款影响尼日利亚主权的问题成为了国家议会以及是新闻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最常见的批评集中是来自中国的贷款在不断增加，这些贷款协议缺乏透明度，以及在中国资助的建设项目当中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在34个非洲国家当中，尼日利亚在2019以及是2021年非洲晴雨表调查当中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最佳评价排名第七。29% 的受访者表示喜欢这种的模式，有36%的人喜欢美国的模式。奥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他看上来，中国模式是关于简便性的，这个是从总统到普通人的观点。从中国来的项目没有很多的官僚主义的问题，比如是询问你的治理、你的预算以及所有这些东西。这个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简便性，而是同行之间关系，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行的话就进行谈判， 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中国不会问你你的治理的结构是什么东西。这种不过问政治以及人权的话题，只是专注于经济投资以及成本效率的所谓务实态度，对于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亦都是成为一个优势。他说美国模式是非常之民主的，社会是很好，机构都在这发挥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复制这一点？很多的非洲国家都有这种的民主模式，但是他们并未有真正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这个就是挑战所在的地方。当你通过非洲情语表的调查看到一些非洲国家说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他们，你或者是会感到震惊以及困惑，但这个是大家所提到的。他还表示，当你拥有民主制度几乎贫困潦倒的时候，大家谈论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想拥有中国的那一种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希望复制中国人的做法。奥绍迪表示，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模式当中中国的转型，为什么他们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他是大认为大多数非洲人会想要民主，他们相信民主，但是问题就是民主并没有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年比一年更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在40年关于拉斯维加斯黑社会和政府腐败的报道当中，调查记者杰夫·格尔曼采访了很多有权势和危险的人物，下面是有关他的职业生涯揭露腐败的有关报道。
这位不屈不挠的新闻记者曾经被一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人殴打，并受到黑帮分子的匿名威胁，在他执行他履行本职时，似乎未有任何事情能够令到他胆怯，因此当克拉克郡公共行政长官罗伯特·泰勒斯春天在推特上愤怒地谴责记者日耳曼的时候，他并未有表达担忧。泰勒斯是一位几乎无人知晓的政治人物，负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型政府办公室。为拉斯维加斯评论部工作的日耳曼曾经撰文报道过公共行政官办公室里面发生的霸凌和偏袒，以及泰勒斯和一名女性下属的不正当关系。有关当局表示，日耳曼的初步调查和后续报道是泰勒斯上个礼拜在这位记者家中将他刺死的作案动机。调查人员星期四9月8号表示，现场的 DNA 将泰勒斯与杀人凶手联系起来，在他屋企里面发现的鞋和一顶独特的草帽亦都与监控视频中疑犯所穿戴的互相匹配。警方在星期三在泰勒斯家经过短暂对峙之后将他逮捕。克拉克郡治安官乔隆巴多表示，泰勒斯因没有生命危险的致伤而入院治疗。拉斯维加斯评论部执行主编格伦库克表示，该部内部曾经有过关于泰勒斯表现失常的议论，但他从未对日耳曼进行过任何人身威胁，记者本人生前都从未讲过他很担心。他说事发前那种日耳曼会因为这种报道而陷入险境的想法似乎难以想象。他记得日耳曼曾经讲过自己有一次挨过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拳头，他是因为调查报道黑帮而成名的。库克说，杰夫40多年来一直报道拉斯维加斯最恶劣的事情，他是一个敢于直面批评暴徒、聪明人和杀手的人。在美国，记者因为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报复杀害的事件极为罕见。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在这次日耳曼被杀之前，自1992年以来，美国有8名记者遇害，最致命的袭击发生在2018年，当时马里兰州的首府宪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个人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